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有圣经的，自己的圣经打开啊。我们的 PPT 上也有经文。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约翰福音呢，是一卷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卷。其实如果你要熟悉的话，你看到第20章的时候，你觉得就应该结束了，对吧？因为第20章他已经讲到了什么样的向一些门徒显现，然后说但这些事是为了叫你们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已经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然后你会发现突然又出现一个21章。所以在这个第21章当中，究竟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的话题。我们大家首先让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不是21章的全部，是1到18节。那同样是按照从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这种方式，我们一起把它来读一下哈。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也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耶稣说，你们把网还在你们的右边，就离你们了。他们便把网往去，便拉上来了。
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透。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住在海里，随你往来，但将来你年老的时候，要说不出来，别人要把你收养，带你到愿意去的地方。
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借着你自己经上的话语，每一周每一天你都召聚我们，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指教我们，你都来光照我们。主，我们就求你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再一次在我们众人中彰显。主啊，你使我们的心真的得以被你所医治逆转，被你所洁净。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这样的软弱污秽疲惫的全然败坏的罪人。主啊，我们深知你的代赎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已经发生作用，但是主啊，我们自己也却常常的迷失在自己的判断当中。主，我们就求你自己借着这样的公共的崇拜，借着你经上宝贵的话语，再次挑旺我们众人灵里的火焰。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其实是跟前三卷福音不太一样的，对吧？前三卷福音的这个特性和里边所记叙的内容甚至于风格都是比较相似，但是约翰福音就很不一样。因为从时间上来说，我们知道约翰福音 是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写的这样的一卷书卷，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年老的使徒呢，在写下21章的这一幕，提比里亚海边的这一幕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圣灵启示他哈，不是他个人的一个回忆录。在圣灵启示他的这个光照当中呢，也发现他想起来的是好多的细节。我还没有到他的这个年纪，但是我大概也知道，好像很多老人越想起年轻的时候的事情，那些细节是越清晰的，对不对？那么他记得这些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读完之后，大家不知道你有想出现在这次事件当中的是几个门徒呢？可能你没有查是吧？是11个使徒吗？并不是啊，在第一节你可以查一下就知道是7个啊，是7个使徒，7个门徒。然后呢还有什么细节呢？提到说他那个船离这个岸大概是200周远是吧，还提到了彼得在跳下海要奔向耶稣之前都不忘了先把他的外衣先披上，还提到了说在岸上，你要注意这顿早餐是主耶稣亲手给他的门徒做的，对吗？已经有饼有鱼了，然后你们先来吃，你们吃的过程当中把刚才打的鱼再来拿几条烤上，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一网鱼是153条，对不对？也许我相信大家都注意到过这一节的经文和数字153，为什么非得写这个153呢？这个在历史上是众说纷纭的。以前我们讲加克顿信经的时候，我们提到成功的扳倒了聂斯托利的那个亚历山大主教叫西利尔，是吧？西利尔就有一个理论，他说153呢是三个部分组成的，是100+50+3。100呢代表的是完全的外邦人的数，因为他说主耶稣有100只羊嘛，有99只好的，有1只迷失了，他就找那1只，意思是主一共有100只羊，所以100代表外邦人的数字。然后呢，也代表什么主种子的最大的收成能够达到100倍等等，他说100是完全的。然后50呢，他说代表的是将要被聚集的以色列人，然后3是三位一体，他说这叫153。奥古斯丁有另一种解释，奥古斯丁看起来比较精通神学和数学，所以呢这个153什么意思呢？他说他跟一个数字17有关，10是律法的数目，十诫嘛，对吧？7大家都知道是个完全的数字，恩典的数目，圣灵的赏赐，这些是7。17是什么意思呢？是1+2+3+4+5+6+7一直加到17，你有没有算过？这是个叫等差数列求和，是吧？这个加起来叫153。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巧合，是吧？所以他说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神的律法和恩典的一个完全，代表着在律法和恩典当中得救的人。这个是一种理论啊，数学和神学。再有一个呢，拉丁文圣经的翻译者耶罗米，他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采纳。他是怎么讲的呢？他可能比较精通生物学和寓意解经。他说153的意思是因为加利利海里边一共有153种不同的鱼，这一网鱼是一种一条。所以他这个说代表了每一个种类，这个数字象征将来天下万国万族当中都有人得救，这一网就把天下的各国的这种福音的选民就招聚了来，这叫福音生物学，是吧？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加利利海真的是就那么多种吗，还是怎么样哈？然后呢还有近代的一个神学家叫埃诺顿，他们是说你们说的都不是，这一段经文是在应验以西结书当中的三节经文。以西结书47章8节呢是这样讲， 神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咸。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咸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底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他说应验这节的经文，意味着神的恩典开始彰显。尤其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希伯来文、希腊文那个字母都是有数字含义的，对不对？所以他经过他的分析呢，里面提到这几个地名隐基底，那三个字母的这不是三个了，那是汉字哈。原文的这个希伯来字母呢，据他所说加起来的数字是17，而那个隐以格连加起来是153。这又是一种，这叫什么福音密码学啊，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我不知道你听完这几种解释，你会认同哪一种？153条鱼这个神学就很多种的理解，对不对？不知道你会觉得哪一种比较有道理啊？哪一种是更接近于福音的真相？但其实从我个人的来看呢，我想其实关于这类事件的解经的观点，约翰其实已经给出了。就在我们没有读的后边的几节经文当中，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是彼得指着约翰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对不对？他在问别人的这个命运，然后主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你说这句话其实同样主说啊，引号红字，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一样也可以有很多的神学解释，对不对？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当时立刻就已经有一种神学解释了，于是在门徒当中传说那死，对不对？既然主是在末世会再来的嘛，那这个门徒肯定不死，才能等到耶稣再来。可是约翰自己很简单的解释了一下，说其实主不是说那人不死，乃是说，他只是重复了一下这句话，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你明白吗？不是每一个事情都一定要解释的，一定有解释的。虽然这个不代表说神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而是说对我们来说他的意思究竟是那么多的那么复杂吗？很容易像153这种问题很容易带来过度解读。其实要我说为什么是153条鱼，是因为当时的事实那网鱼查了一下就是153条嘛，这是一个记忆当中非常鲜明的细节。而且你可以明白这种鲜活的细节是让人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的，对吧？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借着一个个细节烘托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153条鱼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个意义还小吗？是吧？这个回忆是真的，不是杜撰出来的，不是编的故事，不是制造了一个预言，而是那一天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真的打过了一网鱼，那一网鱼数了153条，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很多的过度解读是不太有必要的。其实如果你查过一些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三次问彼得的那个话，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第一次问的是 agapo， 大家记得这个字吗？ agapi， 对吧？ agapo。 第二次却用的是叫做 philo， 第三次也是 philo。 而约翰的那个彼得的三次回应都用的是 philo 那个词啊，我们大家都听过一本书叫路易斯的四种爱，是吧？在原文当中的这个区分， agapo 是圣爱， philo 是人和人的爱，还有什么 eros 是什么什么样的爱，还有个什么样的爱，对吧？四种爱。但其实这样的发挥在后世是没问题的，因为语言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它真的发生了这个演变。可是在主耶稣那个使徒的时代，希腊文当中的这两种词还没有发生这个区分呢。你在福音书当中处处可见 agapo 和 philo 是混用的， 是混用的，并没有今天你所说的阿高格代表上帝的爱，而那个代表另一种爱。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福音派对于神学的误解。就如同同样的这个问答当中，主说你牧养我的小羊，下一句话是你牧养我的羊，是不是？并且你牧养我的羊，下一句话是你喂养我的羊。这些都不是说要做那种非常深刻的强烈的区分的，因为这就是他的说话方式啊，这是我们说不要过度解读的意思。我们说具体的细节带来真实感，这一个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具体，就是不那么整齐。比如说你看三国演义，大家都读过，曹操去打这个赤壁的之战之前，他说我们这个大军百万，对不对？你一听就知道这是虚张声势，哪那么准是一百万呢？其实大家知道是89万，对吧？叫做大军百万，这就是虚张声势。反倒是你看见亚伯拉罕去追击那个四王五王的时候呢，带着家里的318位壮丁，是不是？当这样一讲，你就知道这是个历史技术，这是个历史真实发生的事件。那点过的就是318个人，对不对？或者咱们中国古代的那种历史记录都是这种模糊的，说我们这个亿万生民啊，我大汉朝，我大唐朝，我们这个百姓亿万生民如何如何，你就知道没有做过人口普查，估的是吧，假的，或者说民书记一笔一笔的给你记载，最后呢60万零几千几百几十几人，不是，这是以色列人全部的数字。所以说这样的具体的数字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真的。假如你跟一个做生意签合同，那个人告诉你，他说违约金这种东西你放心没事儿，你随便写，我要违的约你说赔多少赔多少，你就要做好他一定要抵赖的准备了。这个人大概不想跟你真的好好做生意。但是另一个人说，比如说我去外地建一个墙上那个房子写的什么什么，意思就是要去卖，因为卖了要抵债，所以卖多少呢？我们这房子就卖97万，什么3000几百几十几，就那大黑字墙写的。我说这个有意思，这是老实人，这是忠厚的人，也就是他欠的债肯定就是这么多，他这个房子也不想卖更多，他就卖这些钱能够抵的就行。你就知道这个具体的东西带来的是真实。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153这里是有神学的，不过这个神学不需要过度解读，因为他已经在告诉你事件的真实性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具体到153可能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者说不需要过度解读的。然而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说，整个的约翰福音21章的整个的这件事情，你现在读完一遍之后，你大概头脑当中有一个印象，虽然这叫约翰福音，但是这一章的一个主角是彼得，对吗？他写的是关于彼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整个这件事儿也是没有意义的吗？也是因为我想起来了随手写下来吗？这个就不是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对153做过度解读是一种错误，那你对如果整体的提比利亚海边发生的这一幕，如果你不做解读，那可能是更严重的错误。因为你还记得吗？同样的是这位约翰所说的，在这个本章的最后的一节，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他说，你要注意这句话，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了。换言之，耶稣的事情做了很多，我不能都写，我一定是选择那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材料的选取它不是无意义的，对吗？他为什么要记下这件事情？如此惜墨如金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要写下来呢？这个就不能忽略了，这个就不能忽略了。我们需要从整本的圣经，从福音去理解这到底要说什么这一件的事情。圣灵启示他写这一件事情肯定不是随意的，这是我们心里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么这一件主要关于彼得的事儿，到底想表达什么呢？啊，想表达什么？我想哈，我猜大家都应该有过一种类似的经历，一种类似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叫似曾相识的感觉。 很多的事情你可能是其实你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它突然发生的时候你却发现你好像经历过，对吧？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那一刻之前就有很多的细节的铺垫，好像整个的气氛是一样的，好像整个的路径都是吻合的，但直到最后一刻最后的一个细节也出现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哎，这个事儿以前我经历过的，对吧？似曾相识的。我想说不是我个人的经历，据我所知是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类似的一个意思啊，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感觉和经历，似曾相识。有些呢你可能没有经历过，但很多是你经历过但却要极力遗忘的东西，所以你再次经历你就被唤醒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从这一层的意义上，在这个四月的清晨，在这个提比里亚的海边，可以些使徒们同样经历了这一幕。我们可以去想他们怎么那么，有时候我们从事后的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好像他们怎么很愚蠢的样子，对不对？已经这么明显了，打了一夜的鱼没有什么收获，岸上站着一个人说网撒在右边，他们就照着去做，然后一打上鱼很多，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啊，这一幕见过的，是不是？这一幕发生过的。可以说在这一刻这些使徒肯定是立刻想起了三年前他们受呼召的那一刻，就是在路加福音5:1-11，我们可以，你还记得那个吗？那是耶稣基督首次呼召他的门徒的那个时刻，门徒其他的人要听他讲道，耶稣呢说这个岸上太拥挤，就到了这个彼得的船上去，把船撑开离那个岸远一些，然后讲道，讲完道之后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吧。同样的那一天也是这样，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既然你这样说我就下了，然后一网下去圈住许多鱼，是不是？而且要招呼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网等等。你会发现这一幕是何其的相似，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呢约翰比较敏感，他立刻就说是主。当他这样喊出来之后，不需要别人求证，真的吗？是吗？你咋知道的？你看见了？为什么呢？没有人要说，所有人就立刻知道，就对，就是主，是吧？只不过彼得一贯的又是冲锋在前，立刻就跳到海里去要去接近主。你要注意这一个有趣的区别，意义重大的区别。上一次这样的神迹或者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彼得就跪下来说，主啊，你远离我，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一次他是要拼命的要接近耶稣，这是等一下我们要来分析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一个早晨直到最后一个细节也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突然明白这是主，立刻认出了这一刻，认出了这一幕。所以我们说回忆这件事情是从两个方面来讲都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重大的。以前我经常会想时间这个事儿真有意思，回忆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很多人据说是生物学家研究过，说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你8秒钟之前如果敲过它一下它就忘了，是吧？人类的记忆好像不只是7秒这么简单，人能够记住过去的很多事情，这个构成了你的经验，甚至组成了你的人本身。不过所记住的事情呢，有好也有坏，也有坏。当你再一次的发现那种呼召你的神圣的那个天命之光又再次照耀你的时候，你会像彼得像保罗他们再次鼓起勇气，明白我该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但是在这样的堕落的人间，其实我们说噩梦更多，悲哀的事情更多。如果不是回忆起美好的事件呢， 如果是当某种似曾相识的一些冰冷的、黑暗的、痛苦的、软弱的、污秽的东西再次袭来，一模一样的细节又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崩溃。就好像你忽然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盼望，失去了方向，被撕扯，被压榨。那一刻你很清楚地明白什么叫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时候我经常会想，也许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学化的想象。你说当这个挪亚尤其喝醉了的时候，假如看到这个门外的河水又在那上涨，他会不会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好像当年的这个洪水又要来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当这个约瑟好容易之前的伤害抚平了一些，过了三年安定的日子，突然又被下到了监牢，放眼四顾，发现这个监牢的这个墙壁怎么跟当年在迦南地被人扔进的那个坑那么像呢？你能够想象那种感觉吗？尤其当列王记记载年老的大卫，有人又给他进贡了一个美貌的少女叫亚比善，是不是？是不是大卫在那一刻突然发现怎么和年轻时候的拔示巴这么像，非常的触目惊心，所以他拒绝，对不对？一直到有很多这种的问题，你曾经跌倒的，你曾经生命中最大的软弱污点，或者说最大的痛苦和伤害，再一次以某种形式昨日重现的时候，那一刻整个人会崩溃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时刻，这些虽然是圣徒，他们那个软弱的灵魂真的就不见得比自杀之前的扫罗和犹大要更刚强。那一刻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软弱的灵魂已经不能够承载你的使命、你的信仰、你的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到底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到底有什么不是从恩典而出的呢？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不是恩典，我们的软弱真的不比扫罗、犹大好到哪里去？所以你明白吗？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东西叫炭火。你看炭火是没毛病的，但是如果说你从小，你很小的时候，你的家发生过火灾，你是在最后关头被消防员从窗口上抱出来的，你想你以后是不是见到火灾就会非常恐惧？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一堆的炭火对使徒、对这七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彼得，尤其是彼得，在那个似曾相识的，他当时在圣殿的院子里边，公会的院子里边，一起在一个炭火旁边烤火。那个使女说：“哎，你就是他一党的，你的口音出卖了你。”他诅咒他是说：“你说错了，我不认识他。”之后鸡就叫了，他三次不认主，你记得吗？就是在那个篝火旁，在那个炭火旁。所以当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的时候，他是否在这一刻也同样的猛然惊醒？他是否隐约的又听到了鸡叫呢？这个炭火对他来说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耶稣这样的三次的问他，不可能让他想不起来他当年三次的，也不是当年，其实就几十天之前，对吧？他三次的不认主。所以我们说这一章的记载的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时间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对主耶稣已经复活，但是圣灵也就是五旬节还尚未来到的中间的这个空档，这个空档是很微妙的。理性上使徒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大使命嘛，对吧？我们都清楚，可是你却没有能力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还活在一些过去的捆绑、纠缠、怀疑当中。或许作为彼得的 他的压力更大，因为都知道他是众人的领袖，可是他自己仍然活在那个，虽然众人现在看起来接纳他，他说打鱼大家跟着他打鱼，对不对？但因为他自己还不能够来放过自己，还不能够饶恕自己，还活在我怎么会当年三次否认主呢这样类似的一种捆绑当中。这就是主耶稣要来问他话的意义。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十四节，约翰特意写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我们发现彼得的人生当中有好多的跟三次有关的事情，是不是？比如著名的三次不认主，比如这个地方的耶稣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比如之后耶稣的又三次吩咐他你喂养我的羊，比如到了使徒行传里面，你记不记得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那个屋顶上，他在默想的时候见到异象，同样的一个异象，一个大布包着很多的动物，是吧？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垂下来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不可，这些是不洁净的，我从小都没有吃过，一连如此是三次，是吗？主也是亲自的启示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为不洁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真的彼得的一生有好多的跟这种三次有关的事情。彼得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鲜明啊，非常的鲜明。我们可以说众使徒当中没有人比彼得冲得更猛，所以也就没有人比彼得摔得更惨，是不是？其实你说三次不认主，我们从某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那说明彼得他至少坚持到了最后呀。你其他那些门徒不是早早就跑了吗？你这个没有机会在人面前否认主，是不是？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不过我们还是得说，就像打什么什么澳网啊，还是世界杯，第一轮被淘汰的，一般没人注意，就是到决赛才输了的才会被人纪念，对不对？所以彼得虽然是坚持到了最后才失败的，可是他这个失败反倒比别人的一开始就放弃更加引人注目。就好像他说主啊救我啊，在水里边，虽然你可以说那这个说明人家至少在水面上走了几步啊，对不对？那别人根本在船上坐着都没有动嘛。但是无论如何，那些没有动的反倒不需要被讥笑，反倒是出来走了几步掉下去的，被人印象的记得很深刻，他又失败了。他失败了，别人没有失败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说可能交给他的担子就重了，可能彼得的这个失败就是这么醒目，就是这么刺眼。不过呢，使徒约翰却借着圣灵的启示记下了提比里亚海边的这一幕，这一幕又在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就是在这样的福音当中，无论你是像彼得还是像谁，你曾经搞垮过你自己，或者你搞垮过别人的生命，在主的福音当中，你仍然可以被逆转，被更新，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被洗得干干净净，你可以重新恢复完全的健康，你可以被重新的接纳，你的呼召可以再次的被明确的确认。这就是福音。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给了他三次的机会来肯定他的爱。所以我们说在耶稣的丰盛的恩典这样的饶恕之下呢，耶稣用三次爱的宣告更新和洗去了他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回忆。所以我们说在福音当中，那些美好的昨日是可以重现的，那些曾经的噩梦是真的可以消失的。因为福音不是麻醉药，以前我们就提到过，它是一场手术，它是一个定位非常精准的靶向治疗的那种手术，而且成功率是100%。 这一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宗教能够做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彼得是个日本人，强烈的羞耻感可能让他在被判处之后跟犹大一样的做法，切腹自尽，是吧？如果中国人，他连切腹的勇气也没有，心灰意冷，退隐山林，从此隐居不问世事了，是吧？都有可能。可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他是上帝所拣选，耶稣所爱的一位门徒。就在这个意义上，他跟那些其他的什么宗教了、领袖的那些弟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的身上有福音、有恩典的记号。他不是一个人可以称之为榜样的那种人，但他却是一个真正见证了什么是福音的那种人。在他的身上，你看得见神的荣耀，你看不见彼得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在一个好像似曾相识的当年呼召你的一样的场景当中，再次来给你动这场福音的手术，来彻底的医治彼得。就是在他夸口之前，当年耶稣就对他说过，说你会在鸡叫两遍之前三次不认我，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于是就照着他自己所说的，耶稣来了，让他回头，给他信心，赐他能力，给他勇气，让他好坚固他的弟兄，牧养他的群羊。这一台的手术有两个环节，福音的手术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叫做直面过去，这是耶稣所在彼得身上做的第一件事，这是医治的开始。这一幕其实非常的震撼人心，你是在一个炭火旁跌倒的，那我现在就在炭火旁让你重新站起来。这真是那个意义上的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不是？既然你三次不认主，那么我就要三次问你，你爱人？因为背叛就是对于爱最大的一个反义词，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三次你爱我，圣经里边有一次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意思就是其他的门徒都在场吧，对你彼得说你爱我比他们爱我更深吗？你记得彼得曾经说过什么吗？就是众人都跌倒，我是绝对不跌倒的，对吧？即便他们都抛弃你，我会跟你到底。所以耶稣现在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把你带到了当年的事故现场，他让你回到了你跌倒的那一刻，问你，你真的可以看清你自己的过去了吗？你真的认清了你自己了吗？所以主是在温和的提醒他，你曾经自以为比别人站得更稳，可是你却失去了勇气。所以这一次你发现彼得老老实实的，再也不敢说主啊，对，我就爱你比他们都更深。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他只能说我自己是爱你的，我不再跟别人比较了。我当年夸上那些海口，无非就是心里总在跟人比较而已。我爱的不是你，我爱的是能够胜过众人的虚构的高大上的那个我的形象，我自己的偶像。我拜的是我自己，我拜的不是耶稣。这就是耶稣让他要面对自己的第一步。真的好像一个从火灾中逃生的人被主强行的带回了火灾现场。耶稣就是要让你和一切的罪人这样的面对过去，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残忍，但这个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必要的暴力，这也是一种温柔的暴力。这就好像你的伤口 以前我记得是郭牧师讲过这个，如果你的腿或者胳膊打折了，你被错误的接上，那医治的第一步肯定是需要把那个伤口重新砸碎，你明白吗？好，把它拆开，以正确的方式接上，缝合放掉。听着就好，对吗？但这是必要的，必须悔改，我们都清楚。可是必须悔改对于每个人具体落实来是不一样的。在彼得的问题上，耶稣的这次对他的呼喊，就等于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可以推卸责任，你不可以推卸责任，你不可以推卸责任。这就是他要悔改的东西。所以即将要承担起责任的彼得，虽然这么的忧伤，他还是说，主啊，我爱你。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没有解释，没有争辩，没有恼羞成怒，没有抱怨，没有愤愤不平，有的只是痛悔的忧伤的心，说主啊，你什么都知道，你知道我爱。所以一个人究竟能否悔改，能否承担责任，与你那个噩梦爆发的频率无关，与你个人的能力大小无关，只跟你是不是真的爱主有关。当你说你爱神，其实是神爱你，使得你可以爱神的时候，爱就会给你赋予你重新的爱别人的能力。所以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爱是一定会给你带来责任和能力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够通过爱别人证明你爱主，而不能相反。所以说，爱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利，同时也是最大的责任。而且这样的耶稣的爱他，虽然是借着让你说爱我来宣告的爱他，也重新的赋予了他使命和十字架。就是后来说的，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上十字架，走一条你不愿意走的路，身不由己的路。那就是后来在罗马彼得的殉道。彼得终于背起了他的十字架，而且是非常实际的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只不过是道歉，他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个同在。这就是福音给人带来的这种医治、更新、托付、能力、责任和牺牲。爱总是有牺牲的，如果你的爱里边没有付代价，没有牺牲，那就不是爱。当你说你爱基督，你的爱没有代价，没有牺牲，你根本就不是在爱基督，你误会了自己了。这是第一点，直面现场，直面过去，直面事实。这个手术的第二个环节呢，你发现耶稣没有提起他具体的那个罪，他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他没有说好说好说之后说，彼得啊，你说说你当时咋想的呗？你为啥不认我？我对你这么好，三年照顾你，给你这么多能力，让你当首席使徒，你为啥不认我？你就是跑了也行啊，你为什么跟到现场就不认我？没有说这些，对吗？耶稣说的不是问题本身，因为那个你看到的问题本身，其实常常真的就不是问题本身。耶稣针对的是那个问题之下的、之前的那个深层次的、更致命的问题。这才是医治的关键。耶稣没有说，彼得，你现在给我发誓，以后不会再不认我。没有，对吗？他的话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彼得， 你现在是不是终于明白了，你其实根本不爱，是这个意思。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主这样问到第三次，任何人都毛了，对吧？你开始知道你的随口敷衍是不可以的，你开始面对自己的心，对啊，我爱他吗？如果彼得还是沉浸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中呢？比如这太可怕了，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是使徒啊，我是使徒中的大弟子啊，可是我居然没有认主，我居然背叛了主，这太恐怖，这太糟糕了，这是悔改吗？这样是悔改吗？这不是悔改，这只是他自己觉得很难受啊，这叫自怜，这不叫悔改。我们说自怜、自怨、自艾这三字，这都不是悔改。你是对自己的这个罪的后果感到难受，你不是对说这个罪得罪了上帝而感到痛悔，你怕的是后果。所以彼得很可能曾经是一时想用基督信仰来让自己感觉良好的。他说我可以升上高位，主可是亲口说过我是彼得是磐石，教会建在我身上，你们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他们啥也不是，我最爱你，我力挺你到底，对吧？我会跟随你到底，我绝对不会离弃你。所以你知道吗，他爱的是情怀，他爱的不是耶稣，他爱的是基督那个宗教，而不是基督本身。他爱上的是自己虚构出来的自我的那个幻影，也就是说爱的是自己这个偶像，他自己虚构出来的那个完美的高大上的，其实也是被后世天主教同样方式虚构出来的那个教皇彼得。他爱的是人，他爱的是偶像，不是耶稣。所以耶稣才会来对他说，你需要知道你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唯一的原因，你的更深层的罪就是你没有真的在跟随我，你跟随的是你自己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你爱的是你的良好感觉，你爱的是你以为非常的完整的那个宗教，你爱的是一种你理解的福音，你认为的福音。或许你也爱主，但主在你心里不是首位，要赐予你那个偶像。所以彼得的悔改就体现在他不再说就像当年一样的趾高气扬的信誓旦旦的我当然更爱你，这还用问吗？没有这样说话，他的悔改就体现在他老老实实的说，主啊我爱你，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在当年他蒙受呼召的那一刻，看到了一个神迹发生，我们这么经验丰富的渔民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有打着，结果这个看起来根本不是渔夫的人说，哎，你在水深之处打就能打上鱼，一打果然有，他非常的震惊啊，他那个自负也好，是一些生活经验完全被破碎了，所以他当时的反应是跪下来说，主啊远离我，我是个罪人。这一幕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当福音没有真正的得着你，当神的恩典没有真正的更新你和医治你的时候，你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一出现我就觉得我很肮脏，觉得我很卑微，觉得我很渺小，你让我觉得我很 low，而这种感觉太糟糕了，所以你离开我吧，没有你我觉得我自己好得多，有你一在我怎么觉得我这么讨厌呢，我自己都烦我自己呢，我满身污秽，这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实际的意思。不过这一次彼得却在约翰说是主， 他立刻披上外衣，像一个疯子一样就跳到水里去，就要游到岸上去，就要去接近，就要去抓住耶稣。这一种态度的改变，就是福音和恩典本身所带来的。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是让你会肯定更愿意接近耶稣，而不是说主啊远离我。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最关键的信息就是我和上帝的这种关系，它的决定因素不是我的过去如何，而是基督的过去如何。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耶稣做了什么。不是我的记录有多么良好，而是基督的记录有多么良好。这才叫福音。这是建立自我形象的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认为自己很好，我比别人都好，我劳苦功高，我问心无愧，我什么都做得完美，我什么都做得没问题，我就算有点问题，那是可以接受的人之常情，我至少比别人都强。你如果以这种方式，就像彼得一样，来建立自我形象，来建立自己的身份，来建立自己的生命，那么只要一旦有任何事情让你无可辩驳地提醒你的糟糕、失败、肮脏会，你就会崩溃，你的形象被破坏了，对吗？你的情绪就会崩溃。如果你认为你是个很好的，比所有人都好，那么只要有一件事情显出你的软弱、缺点和失败，你就会说离开我。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福音，你就应该知道耶稣来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成为你的榜样。当然 WWJD 这个也很好啊，但你要明白福音的核心不是耶稣要成为你的榜样，而是要成为你的代赎者，是你的救主。他来不只是告诉你应该这么生活，应该那么生活，他来的最主要的意思是我已经活出了完全顺服律法的、完全符合神心意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可以因着代赎归算给你，这就叫福音。所以这一次彼得没有再恐惧地说离开我吧，你显得我很 low， 而是主啊，我要向你奔跑，无论我多么糟糕，可是你的完美记录已经在上帝面前遮盖了我的所有软弱，这是我的新的自我形象唯一可能的来源。那是一个嬉笑的我。所以当彼得，当一切的人根据福音来重建自己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他才开始明白，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已经被拯救了，已经有平安了。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是神竟然愿意爱我，他宁愿失去一切都不愿意失去我。于是他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罪人，他终于开始认识到神的甜美而不是苦涩，神的慈爱而不是让人觉得恐惧。更深的认识你的罪，认识你的最下边的罪、最之前的罪，会让你更加的愿意亲近耶稣，投入他的怀抱。你到底是在你的情绪崩溃、你的软弱、污秽、噩梦般的昨日重现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主啊、教会啊、弟兄姊妹啊，远离我吧，是这样呢？还是我要束上外衣拼命的跑过去拥抱他？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自我检查，你爱的是自己的形象，还是神给你更新的形象？你爱的是宗教，还是耶稣？你是个宗教徒，还是基督徒？你信的是福音，还是道德？ 当一个不信福音的人看见自己是个失败者的时候，就会对神说离开我吧。他会弃绝神，弃绝自己，弃绝所有人，什么事都不想做。当他对自己感到失望的时候，他就会停止去教会，因为会被别人发现你很软弱。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很软弱，我想让你永远觉得我是那么完美高大上。除非你了解福音，真的依靠福音，你才会真的尽你所能的快跑到耶稣跟前。这就是福音所带来的这个逆转和更新。这个时候彼得和一切的罪人就会说，就好像是在说，耶稣啊，我是不公义的，可是你是公义的，我可以因为你所成就的公义，我穿上你的公义。这就叫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发生在提比利亚海边这一件美好的故事，这个福音的故事。我们也愿在福音当中，我们那真正美好的昨日可以重现，那纠缠我们的噩梦可以真的被胜过和超越。愿神的恩典就像得着彼得一样，再次的得着我们，我们的心可以来与圣灵同证，像他一样说，主啊，我爱你。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天父因着他自己的恩典借着你的福音所重生的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虽然有过去的记忆，但是就是在福音当中的确已经全都过去，如今的我们是新造的。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的有那新生的样式，使我们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使我们愿意接受那最痛苦的破碎，好得到那最完整的重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再依赖自己所虚构出来的自我形象，乃是完全的信靠主啊你这个至高的完美的形象。主，我们求你亲自的遮盖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去遮盖自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福音中得着逆转与更新，而不是我维持的道德形象，在众人的口中，在自己与别人的比较当中得到虚假的，最终将我们领入地狱的满足。主，我们求你以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真正生发的可以爱你的心。主啊，好让这样的爱给我们带来承担责任的能力，给我们带来愿意去接受为你付上一切牺牲与代价的勇气。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